一套电玩100个人玩就会有100种心得，同一套电玩玩的时间不同，玩的人不同，玩的心情不同，就会储存下无数个故事。欢迎收听 Save Point Game 化储存点，今天我们会一起读取哪段冒险呢？今天这集其实算是试播集啊，因为毕竟我自己这个企划用文字打或者是用声音宣传啊，有时候还是会有让人搞不懂我想要做什么的地方，那我就想啊，不如来录个试播集做个示范好了。只是通常录音的时候会有我跟另外一位来宾的对谈，但是这一集是我自己单口就是了。那这个企划呢，主要是在说我很喜欢听故事，尤其是关于游戏的故事，所以我想要实现一个很久以前就想很久的企划，就是做一个额外的小单元，记录下每个人的电玩小故事。所以我会在这边公开征求志愿者，如果你愿意跟我说你的电玩故事，我会很乐意聆听。只要是分享电玩，就是不管说什么都可以，例如说你喜欢的游戏啦，或者是玩电玩过程中最难以忘怀的事件等等，好的坏的酸的甜的来者不拒，那也无需在意故事是否有趣啊，或者是具有启发性，这个都没有关系，因为能让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故事通常都会是好故事。那简单来说，这个企划其实就是我想要做一个一对一的线上访谈啦，那简单记录下每个人印象深刻的游戏故事这样。当然这个单元和电话不加酱的主节目定调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这个 Save Point Game 化储存点这个单元呢，我们也不讨论游戏好不好玩或者是游戏为什么好玩，我们会聚焦在来宾跟故事本身身上，所以不用电玩门槛的话也可以听。那我在想，可以或许可以借由这些故事，不只能让玩家听听每个人自己本身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些事件，非玩家的族群呢也可以借此一窥通常玩家会经历过什么东西这样。那就像读小说一样，我们不可能亲身体验全世界这么多人的精彩故事嘛，那至少可以透过转述的方式来聆听这样。通常这个节目呢会流程会分成两个 part， 第一个 part 就是自我介绍跟闲聊，第二个 part 就是故事本身。好，那我今天的废话就不要说太多了，开始来今天的试播集。那今天的访谈来宾当然理所当然就是我自己啊，那我自己自我介绍就是我叫 Luna， 是 Game 化不加酱的 Podcast 主持人之一那我还有另外有正职啊，是当美术编辑这样子。那我自己会觉得说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游戏，其实主要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一张老椅子只要坐久了就会慢慢变成自己的形状嘛，那对我来说游戏大概就像是这样，因为我已经玩游戏玩太久了，它变成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不知道这样讲大家能不能听得懂我的意思，就是我会觉得游戏与其说它是娱乐，不如说它是一种神经反射，就是有些时候我甚至觉得我好像已经不是特别喜欢玩游戏了，而是喜欢玩游戏当下的那个时光，所以我大概才会因此变成游戏仓鼠症吧。那之前有人问我说游戏仓鼠症是什么意思，我就下意识回答他说啊，就奇奇弟弟啊，你没有看过最新版的奇奇弟弟有第一集吗，就是奇奇弟弟他们太喜欢栗子了，所以就把布鲁托整个摊车满满的栗子都偷回家去，那把这些被奇奇弟弟偷走的栗子给换成游戏片，然后我是奇奇弟弟这样子说，你懂了吗？结果对方就懒得回我了。总之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爱游戏成痴的人啊，那这个是我基本的自我介绍这样。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录音也录很多集了，大家可能对我也有一定的熟悉度啊，我也没有什么太多好讲了，所以这次的自我介绍就比较短。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二 part 的流程，就是关于分享故事的内容。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故事主题呢，是 一款线上游戏叫做龙族，就是发生在我在玩龙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这边就可以讲到说为什么会接触龙族，那个时候是可以回到我国中三年级的时候。我还记得就是因为国中三年级大家都要考学测，然后决定要录取哪一间高中嘛，然后我的成绩就是我们那时候学测有两次，我不确定现在目前是怎样，但我们那时候的学测国中学测有两次，我在第一次的成绩就已经确定可以推甄上我想要报考的学校，所以距离第二次考试还有一点点时间，那大家就会在利用这个就是还没有毕业的那几个月之内做最后冲刺，但因为我已经确定有学校可以读了嘛，所以我就不需要再拼死拼活的读书了。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位同学，我就叫他姑且叫他小智好了，他开始带小说来学校看，那套小说呢叫做龙族，那因为我闲着没事所以就开始跟他借来看，然后我是光明正大的看哦，因为老师说不要吵到准备学测的同学，然后想要做什么都可以，所以我就利用那一阵子好好的看完了一整套龙族的小说。那就这样子龙族的小说一集一集出，我也一集一集接着看，不知不觉就变成龙族的粉丝了，然后就整天吵着问小智说我的下一集龙族在哪里，然后这个时候小智就露出一个哦你上钩了吼吼的表情，然后就邀请我去玩他现在正在玩的线上游戏叫做龙族。那龙族这一款游戏刚好也就是改编自韩国的作者创作的小说，就是同名游戏改编这样子。我那个小智那个同学其实很厉害，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普遍都是在玩天堂嘛，根本不会有人想要跳槽去玩另外一款游戏，因为跳槽是一回事，只是那个时候国中生哪有什么钱啊，光是天堂包月跟网咖的钱就把零用钱都花光了，怎么可以玩得起第二款游戏呢？所以要拉人入另外一款的坑是蛮困难的。那我就因为这样子先看了小说养大了胃口之后，然后就被逼着跳槽了，然后我也是很自愿入坑了这样子。那就是因为小说入坑的关系，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加入了龙族的行列。那我还记得我当初去买产品包的那一天，下课的时候下着雨，然后就奋不顾身冲到了便利商店买了龙族的产品包，然后回到家也不管全身还湿哒哒的，这样就迫不及待的把光碟放到电脑里面安装。那安装完了之后呢，打开登录画面竟然是一首中文流行歌，然后当下我气到不行，就打电话去问小智说你是不是骗我玩一些阿力不打的游戏啊，因为为什么中文流行歌这么反感，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可以讲到国中生嘛，总是会有一些比较中二的状况。那我那个时候因为是一个极度哈日的阿宅国中生，所以很不屑听到中文流行歌曲出现，然后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是龙族的代理商为了在台湾打广告跟宣传，就请了那个时候很有名的歌手叫张宇，他就为了龙族这一款线上游戏创作了一首主题曲，那他们代理商就直接把那首主题曲盖掉原本的登录音乐，然后就直接放在登录画面。所以有时候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线上游戏的伺服器都很烂，然后会常常卡登登不进去，就会在那个线上游那个登录画面卡很久，然后这个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你就会听到张宇创作的那一首歌一直不停的轮播，然后就觉得很烦这样子。好，总之呢我就是这样子开始了我的龙族之旅。但毕竟是因为网络游戏嘛，那这种游戏是需要组队的，这个时候呢小智就介绍他的另外一位朋友小刚给我认识，然后就从头到尾就是开始这样子慢慢的带着我入坑开始玩。因为龙族其实是一款不太好上手的游戏，它的那些操作界面什么的都跟我玩过的天堂有点不太一样，所以需要有人去带。那我本身也是一个很不会玩游戏的人，应该说我比起练等我更喜欢体验游戏的世界。那尤其是我是看小说入坑的嘛，然后那些小说里面会提到一些地理名词啊 NPC 啊的名称啊，什么拜索斯国啦，然后什么杰蓬啊，什么赫坦特村啊等等的，就是这些东西都一一在游戏里面重现，所以我会更喜欢慢慢的去逛游戏这个世界，就是他把那个小说还原的那个游戏世界里面，然后去看一些细节等等的。于是乎呢我的等级就练得非常非常的慢，然后这个时候小智与小刚也开始渐渐懒得跟我组队了，因为他们毕竟是先玩的嘛，所以他们的等级本来就已经比我高了，那我又练得很慢，所以他们也懒得开始跟我玩了。但我们上线的时候多少还是会用一些密语聊天这样子。那 讲到这里其实可以另外提一个我很喜欢的龙族时光，就是因为虽然我很爱逛地图，但那个时候地图难度设定其实是固定等级的，就是有一些地图它的怪物等级就特别的高，你如果没有练到一定的等级，你过去就是直接被秒杀，这样就连逛都没得逛，所以没有基本等级是逛不了的嘛，那多多少少还是要练一些等级。那龙族有一个系统，就是组队练功的话会增加经验值，然后经验值大家会平分，这样等于是组满队伍去练的话会比较有练等效率，所以陌生人都会互相组队。那我玩的职业是祭司嘛，所以大家就很喜欢组我，尤其是祭司有一个技能叫做祈祷，就是他用放了之后呢就可以让攻击力暂时稍微提升，所以常常组队练功到一半呢、啊，就会有陌生人来我的面前挥个两刀喊加加，那我帮他们加加之后他们就会谢谢我，这样子这种虽然大家互不相识，但其实一起同心协力帮忙练等，然后一起在荒郊野外上面互相扶持，这种感觉我真的觉得很棒，这是龙族带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回忆。那为了满足，就讲回来故事，就是为了满足周游列国的欲望，我就开始在白天上课的时候呢，就是先想我晚上要怎么样逛，然后就是先规划行程啊，查好地图等等的，然后再想要什么，要怎么样准备药水啊，怎么样准备补给品啊，然后怎么样挂等级啊，因为还是没有等级就不能嘛、啊。那个时候大家又很流行用挂等级的方式去练等这样，然后再加上晚上就自己回家用手动练的，手动练总比用挂的还要快，然后就这样子好几个礼拜，就是日也想夜也想，就是只为了要环游这整个游戏世界，然后到拜索斯境外的各个村庄啊，甚至是更遥远的中立国伊斯去到处看看这样子。因为这款游戏有国战系统嘛，走在路上难免会遇到敌国的杰蓬国，那我们那个时候都叫他们杰蓬狗，然后就因为等级都很低，常常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杀了，那所以再加上这款游戏复活起来非常的麻烦，如果你有玩过的话就知道，就是你死掉之后你会变成灵魂，然后尸体会掉在地上，而灵魂呢一般人是看不见的，只有你玩祭司的角色，然后释放什么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好像是什么幽灵探测还是什么的，你才可以看得到灵魂，才可以直接帮他复活。那万一找不到祭司或附近没有祭司帮忙的话怎么办呢？尤其是像我这种很喜欢逛到荒郊野外的地图，那通常是不会找到祭司的，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操控那个走路有够慢的灵魂大老远跑回本国的神殿，在神像的面前打一大串祈祷文，还不能有错字才可以复活。那这个祷文也就是这次节目的名字，完整的念法就是以宇宙和大风暴的艾德布罗伊之名，就是真的要一字不错的答完这整段话你才可以复活，就是很麻烦。那在小说里面这其实是一句招呼语啊，那还有另外一个下面的对文，就是以风中飘散的大波斯菊之名祝福你们，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还蛮浪漫的，所以就把它拿出来当成今天的这个标题。那回到故事本身，就是因为我等级练得慢嘛，然后也很久没有跟小智还有小刚组队了，那玩着玩着呢，有一天小智跟小刚他就认识了一个网友，就是这边姑且先叫他小霞好了因为他也练得很慢，所以小智跟小刚呢就叫这个小霞跟我一起组队。那其实我一开始不知道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因为龙族的角色实在是很丑，那你根本懒得去看他到底是 男生角色还是女生角色。那只知道呢，这个时候一起组队练等，然后一起聊天啊，一起欢笑啊，就度过了非常非常快乐的时光。那后来有一天，就是小智他就问我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一张照片？他想要寄给小霞。”那我这个时候就很纳闷，就是小霞要照片干嘛？我后来想一想，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网络还不是非常非常的发达，那也没有像现在有 LINE 啊，什么手机拿起来就可以直接传照片等等，所以那个时候一些实体的东西还没有被淘汰掉。那我就想诶，反正我们毕业旅行的时候也会拍很多照片留念，还会把它冲洗出来嘛，所以我就随便拿了一张选出来一张给小智寄出去这样子。那也大概约莫是这个时期，我就发现小霞他就越来越少上线了。不久之后呢，小智就拿了一个盒子给我，说是小霞回寄给他的东西，要他转交给我这样子，而且不要跟小刚讲。那一天我就是因为是上学嘛，我就先没有打开，那我回到家之后才打开那个盒子。那个盒子也不是什么潘朵拉的盒子啊，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盒子这样子。那打开的时候呢，其实里面也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一些文具店可以买得到的小物， 例如说罐装的香香豆啊，或者是塑胶饰品做成的串珠手环啊，还有手机吊饰之类的东西。然后那个手机吊饰还有特别挑过，是一个 R 字开头的，那就是文字的手机吊饰。然后当时呢，我的那个角，我的角色就叫做 RUNA001 还是什么的，忘记了。那总之就是随便乱取啊，那时候都不是很在意这个东西。然后正因为我的角色跟那个手机吊饰的角色的那个名字第一个字是一样，所以我知道这个盒子里面的东西虽然不是很贵重，但是却充满了心意。然后我仔细一看，发现里面还有一封信。那那封信上面写的详细内容其实我已经忘记了，但记忆中里面它大概是这样子写的，就是这是小霞的亲笔信。小霞说她住在偏远的北部山上，然后要玩网络游戏其实很不方便，还要就是要特地大老远下山才有网咖可以玩这样子，而且他有时候还要打工赚钱，所以因此练等的速度就更慢了。那因为小霞玩的比较久，他是好像是比小智跟小刚更早入坑的，所以他的等级比较高。那起先他是刚好就是认识嘛，也不是认识啊，就是刚好遇到，然后就带着小智跟小刚一起玩。那后来小智跟小刚的等级也逐渐追过他了，但是他又想要跟认识的人一起玩，于是小智跟小刚就介绍我跟他一起组队。那后来呢，我跟小霞一起组队的过程是小霞觉得她玩龙族最这段日子里面最开心的时光，所以为了感谢我，她就特地选了这些礼物寄回来给我。那小霞说她因为家里的关系啊，应该是不能再继续玩网络游戏了，所以我们收到包裹的时候也应该可能已经联络不到她了，那希望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记得有小霞这个人的存在。那其实这个故事就是到这边就结束了啦，因为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段只会发生在青春期的酸甜记忆。因为发生这件事之后，其实我后来因为小霞没有上线了嘛，那我该逛的地图也逛完了，所以我后来就慢慢退坑了龙族。后来呢，这一些小饰品经过我多次搬家之后，其实也已经弄丢了，我再也找不到它哦。但我这次录这一集然后分享这个故事，就是其实单纯的就只是想说，虽然印象模糊，但是我是还记得小霞这个人的。那还有一个后续，就是我知道其实小智也有收到另外一个包裹，然后小刚好像没有收到，所以他有点生气，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小智那个小霞到底住在哪里，因为是他寄出去的嘛，但是我就是一直没有去问他这个。那我总是在想象着就是北部的山区冰冰冷冷的，所以我在猜小霞大概是大我们几岁，因为他那个时候要打工，可能不是国中生了，或者是有可能出社会了，然后他大概是在淡水吧，我猜，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猜测啦。所以我每次到淡水的时候呢，都会想起这件往事。那这个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关于游戏的小小故事，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听得开心。这次的试播集差不多到这边就要结束了，这是我本来就预想中的，就是我想要录一段短短的就好，也不用太长，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有太多的压力存在，就是可能说哇一定要录满一个小时什么的，没有，就是一个小小的故事，也都非常欢迎各位来分享。那如果大家有想要分享故事的话呢，我们在节目的 show note 上面有一个表单连结，就是你点进去之后填写那个表单连结，就会加入助列排队因为现在已经有排了一些人了，那我因为制作节目的时程的关系，我会慢慢一个一个消化，那我就时机到了之后我就会再回信给你们，就是跟你们约时间，然后再来线上简单录个音，然后让大家一起有这个平台分享这个故事。好，那我们今天的 Game 化储存点就到这边咯，感谢各位的聆听，那就各位下次再见，各位拜拜。